以斯拉记八章一至二说写，当亚达薛西王年间，从巴比伦上来的人，他们的族长和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索菲尼哈的子孙有格顺，索以他玛的子孙有但以里，索大卫的子孙有哈突，索巴洛的后裔就是释迦尼的子孙有撒迦利亚，同着他按家谱计算。男丁150人，索巴哈摩亚的子孙有希拉西亚的儿子以利约乃，同着他有男丁200。索释迦尼的子孙有亚哈西的儿子，同着他有男丁300。属亚丁的子孙有约拿丹的儿子以别，同着他有男丁50。索以兰的子孙有亚塔利亚的儿子。耶塞亚，同着他有男丁70。所释法提亚的子孙有米迦勒的儿子希巴迪亚，同着他有男丁80。所约押的子孙有耶歇的儿子俄巴底亚，同着他有男丁218。所释罗密的子孙有约西非的儿子，同着他有男丁160。所比拜的子孙。有比拜的儿子撒迦利亚，同着他有男丁28。所押家的子孙有哈加坦的儿子约哈南，同着他有男丁110。所亚多尼干的子孙就是末尾的，他的名字是以利法列耶利士玛雅，同着他们有男丁60。所比格瓦伊的子孙有乌泰和撒布，同着他们有男丁70。我招聚这些人，在流落亚哈瓦的河边，我们在那里住了3日。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就招首领以利以谢、亚列、示玛雅、以利拿丹、亚利、以利拿丹、拿丹、撒迦利亚、米苏来，又招教习约亚利和以利拿丹。我打发他们往加西菲亚地方去，见那里的首领益多，又告诉他们，当向益多和他的弟兄尼提里说什么话，叫他们为我们神的殿带使用的人来，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他们在以色列的尊孙、利未的孙子、穆利的后裔中带一个通达人来，还有斯利比和他众子与弟兄共18人，又有哈撒比亚，同着他有米拉利的子孙耶塞亚，并他的众子和弟兄共20人。从前大卫和众首领派尼提尼服侍利未人，现在从这尼提尼中也带了220人来，都是安民指定的。阿们。
好，谢谢雪莹姐妹，把这一段念完了啊。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上礼拜我们查经的内容啊，就是神的圣殿大概是大力乌王第6年，就是主前的516年，在亚达月的初三日修建完成了。然后呢，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很欢欢喜喜。很喜乐的啊，行这个圣殿的奉献礼啊。接着他们又守逾越节跟除酵节7天。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而且让亚述王，其实应该是波斯王啊，他的心转向他们，兼顾他们的手，然后把以色列神殿的工程建完了。那到了第7章，讲到58年之后呢，就是主前458年。在波斯王亚达薛西王年
八
间啊，提到一个人叫以斯拉啊，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其实是大卫大祭司亚伦的后裔。圣经上说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啊，特别是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给摩西的律法书。那他在这个亚达薛西王做王第7年的正月初一日啊，从巴比伦启程。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神施恩的手帮助他，花了4个月时间，5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 其实呢，他大概是隔了11天，7月12号才出发，然后用了111天就到达了那个耶路撒冷。那在圣经中这边提到这个第10节第7章，他对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然后将那个律例典章教导当时的以色列人。而且因为呢，他是高举神的名，蒙到神很大的祝福，而且呢，在波斯的君王跟大臣，甚至百姓眼前都蒙恩，得以立明白神律法的人为什么呢？为士师，为审判官，能够教导当时在不明白神律法的人。那在第7章的最后呢，就记下了这个以斯拉他不但是炫耀自己，他是感恩，他就是赞美神使波斯王存心修整或是荣耀神的圣殿啊，然后叫波斯王器重他，信任他，让他能够召集一些被掳的犹太人一同返回耶路撒冷。所以这边看见这个以斯拉很谦卑啊，他没有夸耀自己的才华跟魅力，让这些优点能够得着王的心，他只是把整个荣耀归于神。好，今天我们从第8章开始啊。第8章呢，其实是以斯拉他补记在返回的行程路上蒙神恩待的一个经过的事实啊。那特别注意到以斯拉这边用当事人的身份记载这些记录啊，他是用我这个字来形容他自己。那我们从第1节到14节是讲一些回归的名单啊，一开头就记下了跟随他从巴比伦各地回国的名单，其中包括了15个家族的子孙除了已经列出的名字之外男丁你数一数，一共1496人啊。如果加上妇孺啊，跟他们的配偶算算，应该有5、6千名啊。然后从15节到24节就提到他招聚了利未人，那这边就记下了以斯拉招聚愿意回归的百姓，从那个亚哈瓦河边聚集啊。亚哈瓦河其实就是亚哈瓦那个地方流出来的一道河流啊。那据一般人的讲法，是在巴比伦的西北部，是犹太人比较多聚集的地方，所以从那边出来的人就是犹太人。那他就观察回归人，就发现其中没有利未人所以到16到17节呢，他就召集了很多所谓的领袖然后就召集的教习就是指一个通达会教导的人物这是约雅利跟以利拿单。那他就打发他们往那个加西斐亚那个地方去见当地的首领就是以多，然后向以多跟他弟兄要说什么事，叫他们怎么讲目的是要他们为他们的神的圣殿能够找出能够使用的人来，结果呢，蒙神施恩所的帮助，最终他找到大概有40位左右利未人，从第18节开始就讲到某某人带了多少人，18人，某某人带了20人另外还带了220名尼提林，就是佃役，一同来服侍利未人然后利未人到了巴比伦之后呢？其实很多人都已经转业了，因为利未人，那个犹太人很会做生意所以很多人就发达致富。但是如果他回国的话呢，不但要在圣殿里面继续做一些粗活的工作，而且本身就没有土地了，然后有些时候会遭剥削，甚至遭受饥饿，所以大部分的利未人没有回国的这个兴趣那记得在第2章的时候提到被掳归回的人大概有5万名以色列百姓，其中大概只有341名利未人，就是1000人中不到7个人这是我们可以回顾这个第二章。 那之后呢，这个以斯拉就带领整个百姓宣告禁食，而且他们很警醒看守神给他们的金银的财物。待会我们分组的时候，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啊，就当以斯拉遭拒从巴比伦回归以色列百姓里面，当他没有看到利未人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用什么方法找到那40位利未人，叫他们出来教导以色列百姓关于神律法的工作？同样的，我们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看见大概20%的人要做80%的工作，我们实在需要在真理上受过训练的，能够来担当教导弟兄姐妹的责任的这些同工哦，那为教会预备将来合神使用的器皿，那我们当怎么样来执行这个神交给我们的使命？
好，谢谢吴长老啊。注意到这一段当中的立位人啊，特别被提出来啊，15节到20节，专门找啊这个立位人。那对比第一次归回啊，这是第二次归回，第一次归回就是立位人就少，这次呢根本就没有啊，要专门去找啊。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哈，来思考一下，立位人的服饰都有哪些的特点？啊，为什么这些人比较难找啊？那跟我们今天教会当中的服饰哈，有哪些的对应的哈，相关的服饰哈，跟当初的利未人很像的哈。在第一组当中哈，这个童姊妹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哈，就是把以斯拉记第二章第一次被掳归回的人和第八章哈1到14节第二次被掳归回的人。特别是这里讲说是族长和他们的家谱哈，相互对照哈，那同志们发觉，在第一次归回的人当中啊，很多在第二次归回的名单当中被提到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第一次归回的人，他们在鼓励他们的家族里的人啊，跟他们分享鼓励哈啊，让他们能够尽快的归回啊。所以第二次归回的人当中，很多人是跟第一次归回的人直接有联系的啊，或许就是他们第一次没有机会，或者后来生出的儿女的后代第二次呢成为主力归回，继续的归回所以对于我们来讲今天我们已经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和责任就是把这个福音带给我们家里的人。让我们的家人也同样听到福音，也能够跟我们一样归向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看到，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好的例子即使是在这个读经的平台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榜样一个人尝到这个甜头把这个身边的人都能够带进来鼓励他们一起来追求主这是非常好的那这是前面这一段，后面这一段15节到20节。特别找到讲这个找立位人18节特别提这件事情是蒙神的手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这已经是第四次了第一次是在7章的第6节第二次是7章第9节第三次是7章27到28节，这是第四次提到耶和华的手神的手在帮助我们前面是当这个以斯拉向神、向这个王去祈求，都得到允准的时候，以斯拉说：“这是神的手在帮助我呀。”然后呢，到了这个，他们从1月1号出发，5月1号到达，顺利到达，安全到达以后，这个以斯拉说：“这是神的手在帮助我们哈。”所以他们1月1号从巴比伦出发走了9天，1月9号到了这个亚哈瓦河边。在亚哈瓦河边待了3天，到了1月12号，这是在8章的31节提到的，1月12号他们正式出发，离开亚哈瓦河边，一直走，走到5月1号，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那在亚哈瓦河边他们待了3天，做什么呢？他们就专心做一件事，就是找利未人，这是发掘，一数点发掘，这个， 第一次还有341个立位人，第一次归回的时候，第二次归回一个也找不到啊，所以他们就在这里停了3天，特地派了这些的首领一批人呢啊，去找这个义多啊，然后借着义多，显然义多是当地的一个犹太人的领袖哈，他知道当地哪些人是立位人，借着他和兄弟尼提宁，当然这个尼提宁不是一个人哈，是一批人哈，这一批人是尼提宁人哈，我们已经以前有提到过尼提宁人是怎么来的哈，这一次又加了220个尼提宁人哈，这些人是心甘情愿回去做仆役的哈，那中间这些几十个立位人被找出来啊，而且是按名指定的啊，找出来啊，然后使他们归。为什么立位人这么难归回呢？哈，我们大概能看到四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他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啊，这是所有归回的人都一样的啊，都要卖地卖房子，然后连根拔起回到耶路撒冷被掳原来的那个地方。要付代价。第二个，立位人的服侍很辛苦哈，他是配合祭司的，要做这个帮手的哈，扛抬的那些累活啊，杀牛宰羊的这些的脏活啊，都是给立位人来干的哈。这是第二个哈。第三个，他们的服侍常常是被忽略的，因为祭司是站在前台啊，那个祭司都穿着特别的礼服哈，献祭在前面。人一想到献祭的时间，就想到祭司啊，立位人在后面做的默默的哈，预备的呀，苦活脏活哈，不大容易被人看见哈，也不大被人去 appreciate 啊，这是立位人服侍的特点哈。第四个，他们要凭信心哈，这个其他支派的人回去，他们以前是分地的，参与分地的哈，立位人是不参与分地的哈，立位人在 promised land 应许之地没有自己分的地。没有自己的产业，回去他们完全是靠着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啊，以色列人愿意奉献啊，心甘情愿的把这个出产都送到圣殿，他们才有的吃，他们才有的活。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当以色列人不十一奉献的时候，利未人都跑回去哈，去种地去了啊。所以他们回来的话，没有什么把握，没有什么这个确定的收入。所以这是他们没有积极性回来的原因啊，所以这方方面面加在一起啊，所以你看第一次人就少，第二次根本就没有啊，所以这个显然第一次回去那些立位人呢，可能也把消息传回去了哈，现在是最艰苦的时期哈，这个很多事情是没有着落的哈，以至于其他的立位人也没有积极性的哈，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服侍的提醒哈，我们在地上的任何的服侍，就像当初立位人服侍一样。都是训练期，不是最终的结尾啊！呀，在地上我们做的事情，神给我们5000两、2000两、1000两，哈，是在训练我们，啊，是让我们在这里成长，怎么成为立位人，怎么成为祭司啊？将来真实的服侍是在天国，神耶稣基督再来的以后，主人离开了，暂时离开，把这些银子分给他的仆人，是训练这些仆人做仆人，凭着信心。啊，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哈，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无论是台前台后的、大的小的哈，都是训练期啊，看我们是不是良善、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啊。将来神会把真实的产业、真实的服饰哈、真实的最终的东西交给我们，所以在训练期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怎么去服侍哈，无论是大事小事，都忠心的去服侍哈。对象是对着神的啊，人看见不看见不重要哈，神都看见哈。这里特别讲的神施恩的手帮助这件事儿，就是找立位人的事儿。所以显然在神的眼中，这件事很重要啊，要恢复圣殿的中心的敬拜服侍，立位人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些默默无闻的、甘心情愿摆上的人，他们的服侍都在神的纪念当中哈。所以这是我们服侍当中要调整我们的眼光的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坚持服侍的下去哈。
啊，阿门！非常同意何牧师刚才说的， 然后我们再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呢就不要去 judge 那一些的利物人，他们有自己的考量。然后放到今天呢，就是说类似于我们今天要到一些落后的地区啊，去植塘啊，去拓荒啊，去传福音啊，条件非常的艰苦。那你愿不愿意去？愿意去的人啊，神祝福他，神的圣灵也会感动他啊。不愿意去的人，你硬推推他去，那结果肯定也是不好的啊。就像我们教会之前上2周来过那个因地教会的张牧师，他多次他到印度非常落后的地区去传福音，没有电，水也很少，这个空调你想都不要想，如果有个电风扇，你要高唱哈利路亚，然后一天走几万步，没有交通工具，一天走几万步就是旱季跟雨季，所以说就是这样的这个立位人啊，实际上是神的圣灵感动他的。他们两夫妻都超过70岁了，仍然愿意这样的付上这样的代价，就像今天圣经当中这些的立位人一样。所以说，神的灵感动，就是说，愿意配合他做这个神的工的人去到那里去服务，而是如果是不愿意的人，你让他去。那果效肯定是不好，是吧？另外，我们也要这个关怀，就是在本地的教会的这个牧师啊、长老，关怀他们的需要，让他们家不仅是有粮可吃，而且是能够得得很丰盛啊。这个是我们作为平信徒我们的责任啊。然后呢，这一章实际上使我感受到最震撼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以斯拉他做的这个双重的这个等候啊，他在这个亚哈瓦河边等了3天啊，这个是行动上的等候啊，因为他遇到了难处，遇到了一个危机，他有这个属灵的洞察力，他发现哎，没有立位人啊。这个百姓可能满足于哎，有很多人归回啦，这个而且还是大卫啊、亚伦的子孙啊，但是没有立位人，这个是不行的。没有立位人就没有，就是神对敬拜的特殊要求得不到满足，所以说他就必须要等候啊。我们一般人遇到危机的时候就两种反应：第一个，凭着血气冒进蛮干，没有立位人我自己干，我干立位人干的事情是吧？还有一种呢，就是消极，哎呀，没有了啊，没办法了，哎，我们就祷告吧，也许有一天神会送一个立位人给我们的啊。这两种都不可取。实际上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第三种解决方法，就是在主动的顺服当中啊，让神来动工啊。神果然是他们，你看他顺服当中，他召集首领啊，圣灵给他智慧，然后呢，他就是到类似于今天这个神学院这样的地方去啊，招聚这个有心智愿意来服务神的这个立位人啊，找了40个立位人，后面尼提宁220尼提宁估计也是受到激励也过去了，所以说这个啊，这个是体现在就是说，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在等候神跟人的责任之间要有一个平衡，你既不停滞也不冒进，真的是安心的等候。然后呢，这里也看到一个就是做领袖的一个榜样，就是说，这个以斯拉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榜样，就是你想到今天是不是因为教会的人手短缺啊，没有人来教儿童主日学啦，啊，没有人来带这个什么什么了，然后就允许灵命不成熟也没有这样资格的人来做教导，甚至是站讲台的工作，教会会不会这样？就是我们宁缺毋滥。我们要按照圣灵来祷告，来寻求合神心意的人选，而不是说啊缺人了，随便阿猫阿狗阿三阿四都可以推上去，这个在神的家里是绝对不可以的。其实今天啊，就说你但凡有一个等候的这个心智啊，你愿意主动的顺服啊，差遣使者啊去求问神，然后神呢他会在那里偷偷的在给你动工，他能够感动人心，哎，你看就感动了40个立位人啊，就很神奇，这些立位人就是真的是甘心情愿回来的啊，来为你做工，然后这个危机就得到化解了，就真的是啊，放在我们今天教会啊，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啊，就是说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教会千万不要只追求人数的增长啊，接受福音了，受洗了就 OK。我觉得教会更重要的事工啊，就是门徒训练啊，然后祷告会，就是这些使你的灵命能够增长，这个是更重要。否则羊找了很多，这羊最后都跑掉了，就是把它培养起来，这个是更重要的。
好，代表第三组分享，从三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就是思考立位人，
他呢，他的出生与众不同哈，他是雅各老三，然后呢，在旷野时期已经被分别为圣，专门来侍奉神，无产业，靠百姓的奉献来维持生活哈。第二个呢，他的职责是协助祭司来侍奉圣殿，开始是抬会幕，后来是侍奉圣殿，并且有教导律法、宣讲律法典章的职责。也后来还有呢，在圣殿建成以后，唱诗、领诗、带领敬拜哈。第三个，他的是属灵的特征呢，就是分别为圣，并且在出埃及记32章的时候，当百姓敬拜金牛犊的时候，利未人站在神的这一边，分别为圣，也要敬拜神而不敬拜偶像。那第二个思考就是以斯拉哈，我们进一步的认识以斯拉，我们可以看出，以斯拉呢，他目标很明确，他就是要回归，要带领百姓回到敬拜中心。那他的计划很周全，他发现人员不够，他就去寻找立位人，帮助祭司的立位人，同时也去寻找尼人来服侍圣殿哈。然后呢，他的信心很大。虽然波斯王允许他回来，给他了很多金银财宝，让他带着财富回来。同时呢，他是不要一兵一卒去保护，而是靠神来带领。他相信神哈，这就是他的信心很大。然后第三个方面，我们就在思考，这第二次回归实际上是从心里的回归，回归真理，就像那个吴长老一开始带我们祷告，就是说要求神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认识真理，传扬真理哈。所以呢，这个时期呢，真的是我们要有信心，一切交给神。我们要求神来激动人心，我们要大胆地向神来求神赐给同工，赐给牧者来交流教教导我们。同时，我们自己呢就要熟悉律法，甘心乐意的去服侍神。同时那个梅传道也给我们教了一个知识哈，就是说当今也是存在立位人的哈。当我们的姓看到一个人的性别是姓是 Cohen，他呢实际上是立位人的后裔啊。也是给我们一个知识，也是一个盼望。神的保守一直存在。
那我们第四组呢？我们首先那个雷里弟兄讲了一个很好玩的 story，就是表明说这个以色列人很会做生意。他说两个磨中间呢，两个大磨中间有一个店，是那个以色列人开的一个小店。那如何在这个两个大的磨中间能够 survive 呢？他就把他的店的取名叫 entrance。所以当外地的人看到 entrance，以为是要进到磨的里面，就让他的这个生意都进到他的店里头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是很聪明的。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利未人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已经是在那边已经是70年了。那后代呢，也许他们也都忘记了他们自己的本业，然后已经在那边安定的生活下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要再回去，耶路撒冷实在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像我们一般的移民这样子，他们也知道立位人的职分是什么。那我们看到第一次回去的呢，所罗巴伯带回去的只有300多人，5万人当中只有300多人立位人。那这次呢，回去1000多人，加上亲属，可能也少于，也不，也可能也不会多于5000人，那也只有38个立位人回去，所以这个尾声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看到，在第七章就一直看到说神的手，以斯拉这边记载神的手。那在第八章的18节也讲到是神的手，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知道神自己必定预备，神自己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神的手在帮助他呢。就让以斯拉是一个很有领导的领袖。他呢，自己呢来做这样的，来借着他来做这样的事情。他首先呢找到利未人的首领以多，也告诉他派遣这些人来告诉利未人的首领，还有尼提林人要当讲什么话。所以神自己也来感动他们，让他们就是呼召他们的心，让他们愿意能够跟他们一起回到耶路撒冷来做这样的重建百姓的工作。那我们也看到，也唯有真的是接受神真正的呼召， 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若是凭自己一时的热心呢，是没办法来做这样子的事工的。因为立位人呢，他在圣殿的侍奉，就是要教导律法，还要那个就是圣殿里头的一些敬拜，还有呢要处理百姓献祭的祭物，要清理，让这个些祭物清洁。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土地的，就是完全是委身在来侍奉神，所以这样子的工作并不是很容易。唯有真正的知道神的呼召，委身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们看到立位人。那现在现今这38个人愿意回去，真的是神的手自己再来带领。那我们也看到说，领袖一个的教会的一个领袖的一个重要性，要培育同工。那今天教会，我们真的是要来培育同工，借着这样子的来侍奉，来发掘自己的恩赐。那也如大家刚刚所讲的，我们宁缺毋滥。所以呢，真的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来侍奉神，不是凭自己的热心，真的是神自己的感动。你有那样愿意的个心，也愿意委身给神，让神来使用你，然后借着侍奉来发掘自己的恩赐在哪里。我们可以来荣耀神，我们是神的一个器皿，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也来提醒我们，今天呢，我们的信，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寄居的客旅，我们不要单立在这个世上。就像有一立位人在巴比伦，他们没有有些没有回去的，他们可能他们的眼目已经不是定睛在神的身上。而是在世上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继续的客旅，我们的眼睛是要定睛在神的身上，神的国度，这是我们看到的地方。还有第二点就是，从立位人的身上，我们也知道说，为教会神的仆人，我们要照顾，尤其是我们委身的仆人，我们知道他们不容易。当他们愿意委身给神的时候，他们就是完全依靠神自己的供应，耶和华以勒。那我们呢？神也是借着弟兄姊妹的手来帮助、来成就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不要亏待了神的仆人。
谢谢大家的分享哈，好，今天有一位姊妹给我们分享读经心得哈，请 Alice 姊妹。
那我是爱丽丝，然后有人看到我的名字也是莉迪亚，我就是想改名没改成功，所以两个名大家都有人叫。我是住在北卡这个三角区，然后在2022年，大概是这个年代我就记不准了。然后因为那个牧师到我们这里，进行那个门徒培训，就了解了这个平台，所以就和几个姐妹哈一起来到了这个平台，所以到现在3年左右的时间，我有2个儿子，现在都结婚了，然后还有一个2岁半的小孙子，然后我是到美国后信主的，现在信主大约有16年左右的时间。从前我们学过的这个经文哈，有一句话让我内心非常受打动，那就是在代下16章第9节，神对那个不争气的亚萨王，就是亚萨王晚年的时候，对他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事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那个亚萨呀，是一个好王，但是他到晚年呢，就是开始，有点居功自傲哈，然后就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为了对付来自北国的攻击，就跟那个亚兰王结盟，然后拿去那个殿上和府库的许多金银哈，去贿赂亚兰王，让他去攻击北国，然后这样呢就为南国解围。这件事情虽然很顺利的成就了，但是很不讨神喜悦。神就派先知，哈拿尼来警告亚萨王，告诉他：“你这样做，你就要付出代价哈，以后必有征战的事。 所以，亚萨王的后就是他到死也是没有悔改，还悔改，然后得了一点小疾就死去了，就是非常黯然陨落的一个一生。然后这里呢，就是说，神对亚萨王说，我要显大能帮助他，向他心存诚实的，就是不靠自己，一心靠神的人。那这节经文呢，如果不是牧师拿出来让我们背诵，我就是几乎不会注意到它。读过，以前也读过，其实就是完全忽略的啊。这次拿出来就是之后，就是在我心里发出很大的震撼，就是神在那个时代啊，遍地寻找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亚萨王这个好王呢，不能向一生向神心存诚实而被神舍弃。那我心中就是感到了神心中的那样的一声叹息，哎呀，真是不成器呀、啊！然后感受到神的那种失望，于是扪心自问：那我们是不是那个？我是不是那个心存诚实的人？有没有让神失望？我是不是一心依靠神？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问号哈、啊。然后也想起了以赛亚那样说：“神，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神看重我们的不是我们的能力，他看重的是，单纯依靠他的心，就像是路德这个外邦人，却成为进入耶稣的家谱中的一个荣耀的那样的名字。然后，以斯拉这个小女子呢，拯救了以色列全族。神可以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言。神也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如果不，我们的生命不被神使用哈，那神的荣耀就与你我无份。其实能够服侍神是我们的荣耀，而不是真是神需要我们去怎么样。然后神呼召我们兴起发光，这是神在呼喊我们。我们生命短暂，如果这个生命不和永恒连接起来，就像流星擦过黑暗，转瞬即逝，毫无意义。人过中年哈、啊，我现在年龄比较大了，就是身体开始走下坡路。然后，如果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生命掌握在神的手上，哈，或早或晚，我们要去建筑。虽然那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事，但是想到建筑那天，我们拿什么献给神？是不是仅仅得救？会不会是那个神给了1,200银子，又还给神1,200银子的那个恶仆哈？所以心中忽然有这样的紧迫感。就是得主恩太多，奉献给神的太少，所以抓紧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从今以后，不放过面前的每个机会和挑战，然后让生命变得有意义，在所有的困境中感谢神，然后通过环境提升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仇敌祷告，饶恕人的过犯，练习在任何环境中依靠神，让神的。神在我的身上显大能，然后有服侍的机会不错过，大胆承担；有金钱奉献的机会，大方奉献；有软弱的，赶紧去安慰。不要再等待明天去做，而是现在就做。神眼目遍察全地，苦苦寻求的就是你和我，不是别人。不要等待，我们虽不配，可是神愿意造就我们，成为他手中贵重器。好的，我就分享这里，谢谢。
好，谢谢爱丽丝姊妹哈，就看到圣灵的工作哈，就是借着一句话哈，可以让我们有很丰富、很深入的一些思考啊，特别是针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状态，来引导哈，来劝勉、来安慰啊，感谢主啊，这样的见证，我相信哈，在我们当中是许许多多的哈，这个常常在。神的话语当中哈，神一定会借着这些的话语哈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哈，很感恩啊。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 啊，这一句话如果在以斯拉记当中选一节来背的话，啊，我就会选这一节哈，这个集中的把以斯拉这个人的特点都讲得很清楚哈，四个动词记住哈，一个是定制，一个是考究，一个是遵行，然后呢就去教训哈，啊，把他整个的服饰的特点用这一句话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哈。好，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两遍。以
以
斯
斯
拉
拉
记
记
一章
章
十
十节，
节，以斯
他
拉
的
记
考究遵
行
耶和华的
讲
律
例典，
章
教
律
例
典，
教
教
律
训
典，
章
教
章
我们
十
以
节，
斯拉记一章十节。
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借着以斯拉这个文士教导我们很多属灵的原则，让我们能够定制。遵行研究，然后教导神的话语。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说有就有，命定就立。你的话从来不突然返回。主巴不得你感动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在生活上与你同行，与你同心，让我们同心合一的在这个国度里面能够兴旺福音。主，我们感谢你保守每一位在座的，让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这样子，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